好，请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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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69页第一行，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是悔，身心泰然，念无始来，失却本心，妄认缘成，分别隐士，今日开悟，如师汝儿，呼吁慈母，合掌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发明性。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是悔，听着佛的开示，佛讲过手有开合，见筋不会拉长，见筋也不会卷起来，不会说你站到的地方很远，我的见筋就拉得好长到你那边去了，你就站在我的面前，我的见筋就变短了，没有，没有说你坐在这里你看月亮，你的见筋就拉到虚空拉这么远去看月亮，也没有说你坐在一个小房子里面你的见筋就变短了，没有啊，见没有疏捐，见筋没有说拉长伸缩短的，没有，头至摇动，见性不动，所以佛就放一光在阿难的左边，放一光在右边，所以阿难的头自己摇动，他的见筋不动的，他的见性不动。你就说，我看到这里，我见性，佛的光放在我右边，我见性就跑到右边来；佛的手在我左边放一光，我的见性就跑到左边。见性没有动的，我们头会动，但是我们的见性在我们身上的见性是不动的，见筋没有动。你见筋没有动，你知道佛在我们的左右放光，这是见性没有动。但是你非常欢喜佛的放光，好看，你在期待佛放光，这就是妄心。这是妄心，妄心是动的，见性是每个人都有，都没有动的。那么又听佛指责我们任务为己，把外尘当作自己也是外尘了，那么跟着外尘去轮转，外尘向东你就跑到东，外尘向西你就跑到西，把自己跟外尘一样跑来跑去，所以佛就说自取轮转。那么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客，什么是尘，因此呢就开始体会到四大不是我们的法身，四大是业报身，六尘所看到的在一根上起分别是缘引攀缘，五根对五尘所落下来的影子在心里面攀缘，这不是我们的真心，所以这时候身心就很轻松了，叫做泰然，你知道外面都不是真的， 外面是让我们轮回的，所以身心就很舒畅，知道哪里不对了。念无始来，失却本心，就是回想从无始以来失去了自己本有的真心，不用，就好像失掉了，自己不知道，所以拼命向外攀缘。攀缘就是因缘，因缘就是业报，诸业所造成的业报就叫因缘。你们看看在《人为成为师论》上面我们讲过了，最早的时候就讲过了，因缘就是业报，诸业的业报就叫做因缘。省二第九页，省二第八页十九跟二十行，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第二十个讲次的时候就讲过的，四月十一号2005年讲的，找到了吗？中进云，因缘有二，一者善恶增上业因，业因缘，但感升天及地狱一手等；二者善恶等，善恶等流业因缘，升天感宝池金花，堕地狱者感刀灵铜柱等。因缘即是诸业，即二取习气。所以我们常常认为因缘是好的，因缘就是所有的业拉出来的，以及二取习气，善恶或者是所知烦恼。所以所有的因缘都是诸业，谁跟谁的因缘，谁跟谁的因缘都是业，业的相牵。你唯有在法上跟佛是正因缘，其他的因缘都是受业报的，诸业即二取习气。所以你们有些人听唯识论听过的都要回头再去看一看，经常去看一看，这都互相有关系的。失去了本心，失去了自己本有的真心，妄认缘成分别隐士，妄心去错认了攀缘、因缘以及外境，就是五根对五尘互攀，以及第六意识的分别，分别之后所落下来的一根，所落下来的影子还在分别的这些事情，从无始以来都是这么做的，所以从无始来就生灭不停，所以是错认的。那么把这个攀缘的这个一根乱动的这个世心认为是自己的自信，今天呢就开始体会到了，因为经过佛的再三的讲解举例，现在我们体会到我们的见性是离根脱尘的，是超然的，是超出物的。我们的见性不是物质体，我们的见性是非物质的。真正清净的修行人，他不需要眼睛去看，他都可以知道。我们现在不行了，我们现在需要有眼睛，眼为九缘身， 需要虚空，需要光，需要作意等等，需要染净的种子。我们现在因为染嘛，是受果报生嘛，所以都要需要外层，跟外层合了。因为我们以前就跟外层合，所以我们这个业报生也都是跟外层合，我们自己的心光不起的。但是事实上见性是超然的，它不需要外层的。今日开悟，今天懂了，今天开始懂了，我们身上都有见性。如是汝儿呼吁慈母，好像走失的孩子忽然碰到了慈母一样，就好像我们就是迷失了，在法上面迷失了，在邪法上面行，现在遇到了佛，佛告诉我们什么是正法，这种心情是非常的感恩的。就合掌礼佛，感恩佛嘛，感恩佛的教化嘛。所以如师汝儿，汝儿，儿就是指的我们大众，阿难及我们大众，汝就是佛法，慈母就是佛。因为我们把妄心拿来用，真心不要，所以我们流落生死，我们的慧命，法身慧命都快完了，成为了干慧地，没有慧的水。生命就好像小孩子，这个婴儿没有母亲的照顾，他就没办法活的。也就是遇到了佛，听佛讲法之后，我们体会到我们的自己本来的见性。每个人都有见性，就照着佛的话去做，我们法身就可以活，慧命就可以继续，所以非常的欣慰，非常的感恩，所以就礼佛，感谢佛的法乳之恩。所以我们说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你就是这样子。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法明性。虽然体会了一点，可是还是不大清楚，没有非常的清楚。我们现在的身，我们现在的心，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妄的？知道我们现在是用的是妄的，佛也说了什么是真的，可是还是没有体会。那么哪些是生灭法，哪些是不生灭法呢？也还是不大清楚。身心二者之间，哪个是虚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是真的呢？虽然前面说知道了四大是妄身，缘影是妄心，又像是客人，又像是丑，又像是尘。那么见性是主人，好像是空，但是没有彻底的体会。佛是这么说了，我们也记得，可是我们没有体会。你像你们各位听着楞严经听了多少遍呢？很多遍了嘛，是不是？有没有体会呢？没有体会嘛。你刚刚开始体会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欢喜了，是不是？当你没有体会的时候，这部经讲完了，你什么也没得到，什么也不懂。所以经并不是讲完了就不用再看了，也不是你读完了就不用看了。经必须要去体会，你没有体会对你来说等于没有读，等于没有听过。所以希望佛再给我们讲。你知道我们有些人听经听了十多年了，是不是？你晓得我们的业障很重的吗？都不体会的。所以佛的法轮就常转了，佛的法轮常转才能够把我们的无明 当他薄，我们现在无明太厚了，所以佛现在还在转法轮呢。法轮不转，我们的无明就更厚了，没有一天能够得到解脱的，也没有一个时间能够得到解脱的。所以哪个是生灭的，哪个是不生灭的，身心二发明性就指的身心上面哪一个是可以照着去做，那么可以不生灭的。在现前现行当下，哪个是生灭的，哪个是不生灭的，请佛再跟我们说。死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与未成诸佛毁赐，见迦旃言毗罗之子先言此生死后断灭，名为涅盘。我虽执佛，今犹狐疑，云何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地。今此大众诸有漏者，贤皆愿闻。这时候波斯匿王就起立，白佛听了佛的这个教诲之后，他还有些疑问。那波斯匿王因为在佛欢喜日跟他的父亲忌日那一天，请佛到宫里面受他的供养呢，还记得吧？就是波斯匿王。那后来佛斋毕之后，匆匆忙忙的就回到了金色，所以在那个时候，波斯匿王也跟着佛返回了齐桓金色。所以大家都到了齐桓金色，还愿闻法要啊，他说都希望再听佛的开示呢。现在佛说见性是不灭的，我们的见经见性是不会灭的。他就想起来了以前啊，在还没有遇见佛的时候，外道所说的邪见，所以他就起立白佛，请求佛的开示。我昔未曾诸佛教诲，还没有碰到佛的之前，教诲教我们都是正的。见迦旃言毗罗之子先言此生死后断灭，迦旃言是外道，毗罗之子也是外道。这些外道呢都说这一生呢死了之后就没了，什么都没有，是断见，死了就死了，什么都没了。所以呢你爱什么样做你就可以怎么样做，反正也没有果报的，所以你这一生尽其可能，你怎么做都无所谓，反正死了就没了。那很多人喜欢了，对不对？很多人就很高兴了，要吃喝玩乐干什么，死了就死了嘛，大家都一样，都死了都没有了。所以死了之后都没有了就叫涅槃，它就叫做涅槃。所以呢我虽执佛，虽然现在遇到了佛，经过佛的开示，今犹狐疑，我还怀疑呢。狐是狐狸的狐吗？狐狸嘛，野心，这个疑怀疑心最大的。所以呢，因为这一段生命呢，这个波斯匿王的这一段生命，他最早就是先碰到外道，所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比较强，就会记得以前人家所讲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以前你最早你听的时候，你都会拿你最早的来说，哎，以前我们怎么说，现在我们怎么不是跟以前那么说呢？我们现在听经闻法是佛带着我们一层层向上走的，你向上走一个，你下面那一个就要丢掉，你不能够老是停在那里，否则你上不去的。所以他这个是跟着外道所学，所以佛跟他讲了说见性是不灭的，见性永远不会灭，就是我们死了之后我们还有见性。就好像我跟各位说闻性也是不会灭的，佛经讲了嘛，经上也说了嘛，人死了之后，你佛性，你的闻性还在啊， 你一样可以听到别人在讲什么话。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讲话，我常常说，你认为别人不会有听到吗？你认为你在讲什么人家没有听到吗？我告诉你，都听得到，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你在背后嘀嘀咕咕说什么，说这个说那个，你认为佛都没有听到吗？菩萨都没有听到吗？都听到的。所以我们自己认为没有人听到，所以自己就造业吧，就造了很多的业，在背后挑拨离间，在背后说三道四的，说东说西的，造了业自己谁受啊？还是你自己要受啊。所以狐就是怀疑，云何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地？佛你说的这个见性是不生不灭的，人死了还有见性，那么怎么样能够证明啊我们这个心呢是不会生灭的呢？我们死了之后，当然我们造的业有妄心，但是我们真心是不会皱的，不会发皱的，真心不会老的。你想想看，我们真心会老吗？我常常说，你现在回想以前你这个有记忆开始的那个心，或是你学校毕业的时候的那个心，跟你现在这个心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嘛。你现在活到了这么大年纪了，你的心会发皱吗？你不会嘛，你心也不会发皱嘛。他说怎么样证明呢？我们的真心，我们的见性是不生灭的。今此大众诸有漏者，贤皆愿闻。所有在会的大众都是有漏，都是在生死里面分段，生死里面轮回的，这一段的生，这一段的灭，都是有漏，漏在生死里面，有漏，漏落在生死里面，都在生死的大海里面起起伏伏。我们都想听听佛你再给我们讲。那么波斯匿王在人王经里面说，提到波斯匿王以世尊在龙光佛的时候行菩萨道，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在八地，波斯匿王是四地，现在佛示现到娑婆世界来教化我们，那么波斯匿王他内密菩萨恨，他所现的是国王身，来帮助佛来转法轮。所以都是有他原本的本因在，所以他才会问这种，就问出这种话，云何正知此心不生灭地？佛告大王，如身现在，今复问如，如此肉身为同金刚，常住不朽，为复变坏。世尊，我今此身终从变灭。佛言：大王，如未曾灭，云何之灭？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我观现前，念念牵懈，心心不住，如火成灰，渐渐消陨，陨亡不息，觉知此身当从灭尽。佛言：如是，大王，如今生灵已从衰老，颜貌何如童子之时？世尊，我习海乳，肤皱润泽，年至长成，血气充满，而今颓灵，迫于衰毛，形色枯脆，精神昏昧，法白面皱，待将不久，如何见彼充盛之时？佛言：大王，如之形容应不顿朽。王言：世尊， 变化密移，我曾不觉，寒暑迁流，见至于此，何以故？我年二十，虽好年少，颜貌已老，初十岁时，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于今六十又过于二，观五十时宛然强壮。世尊，我见密移虽此陨落，其间留矣，且现十年，若复令我维系思维，其变宁为一季二季，实为年变，岂为年变一间月化，何止月化，间又日迁，沉思地观，刹挪刹挪，念念之间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终从变灭。佛告大王，如见变化，千改不停，物之如灭，亦于灭时，如之身中有不灭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实不知。佛言，我今是如不生灭性。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身上有不生灭的性。佛告大王，佛就告诉波斯匿王说，如生现在，经复入问如，我们现在以你的身色身，你现在的色身来问你，如此肉身为同金刚，常住不朽，为复变坏，你这个细胞所做的肉而成的色身，是跟金刚一样是常住的，是恒常的，是不变的呢，还是会变坏的呢？常就是恒常，住就是不动的，不朽就是不会变的，维护变坏，还是会变坏的。师尊，我今此生终从变灭，我这个色身早晚都是要灭掉的，最终都是因为它变坏，变幻就是它的变化，而最后就灭掉了。佛言，大王，如未成灭，云何之灭？你没有死，你怎么知道你会死啊？你还没有如未成灭，你没有灭亡，你怎么知道你会灭亡啊？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成灭，我现在这一个无常的色身，但是呢它会变，它不恒常的色身，它会变坏的这个色身，虽然没死，我观现前念念牵线，但是我能眼旁观，我自己的思维现前，我这个色身呢念念牵线，每一念每一念之间都在改变，都在凋谢，心心不住，就是前念是旧的，后念又起来了，后念起来了再过去，过去之后又成为过去，又有新的念，所以念念都是相续的，每一个念起来都是新的念，刹挪刹挪的不停，那好像这个火成灰，就好像火烧了木头成了灰，然后渐渐消云，那么慢慢的就这个灰上面的热慢慢就消失了，云王不息，觉知此生终从灭尽。所以我知道渐渐的消磨，所以我就知道这个色身最后就要灭尽的，就要死亡的。佛言如是，这个色身是物质体做的嘛，世界上哪有什么物质体可以永恒的呢？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做的，它最终 只是它时间的长短，你是木头做的，你是金属做的，不锈钢做的，石头做的，它终究是最后都是会灭掉的，何况我们这个色身呢。大王，如今生灵已从衰老，颜貌何如童子之时？你看佛怎么问，你要先想想看佛问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不要光看句子不去思维，想一想佛问出来这个，要知道佛问的每一句话他后面都有表达他的意思，最后他会表达他的意思出来，所以你要去思维经中的每一句，然后思维，等到你得到最后答案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你的思维是不是对的，而不是经上这么说你就像看小说一样就看过去了，你要思维佛要表达什么意思。如今生灵已从衰老，颜貌何如童子的时候，童子之时，60岁就叫做衰，70岁叫做老，80岁叫做豪，迫于衰豪吗？现在波斯匿王62岁，所以说你现在的年龄就开始老了。颜貌何如童子之时，你的这个容貌跟你年轻的时候跟童子的时候，还是做小孩的时候来比是怎么样呢？世尊，我须还汝夫咒润泽，我须还汝十岁前后就叫做汝，10岁之前就叫做还，那时候刚刚出生嘛，那10岁之前的皮肤啊，肤皱润泽，皮肤的皱纹呢，这个皱是月字旁的，不是皱纹的皱哦，肤皱润泽是很润泽的，皮肤非常饱满，没有皱起来，纹路很清晰。慢慢长大了，血气充满，到了20岁的时候就血气很充满，很有力气了，而今颓龄，那么现在62岁了，开始衰老了，迫于衰豪，那么衰豪豪就是60几岁又会像80几岁，回到80几岁，形色枯萎，我的外形，我的皮肤的色泽开始枯了，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样的饱满，精神呢也不济了，就我们常说昏昏沉沉的，也就是说散心呢，心不能够集中在一起，心里散乱，散心就昏昧，发白面皱，头发也白了，颜面也起了皱，待将不久，我自己知道再过若干时间呢就要离世了，离开世间了，如何见此充盛之时呢？怎么可以跟以前壮年的时候还有青年血气方刚的时候可以比呢？精神昏昧也不一定是说年纪大就一定精神昏昧，有的时候30岁的人吸毒的他也精神昏昧，或者是整天没有一个这个生活的主旨也是昏昧。没有目标糊里糊涂的都叫昏昧，这里复佛告诉我们是从色身来，从色身的这个演变来看，佛言大王，如之形容应不顿朽，你的外形你的容貌不会一下子就开始一下子就 刹那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吧，就衰老了吧。王言世尊，变化密仪，这种转变，这种转变是渐渐的、秘密的、不停的转变。密，我们一般人不会觉得的。你比如说你，我们现在几十岁了，你有没有觉得，哎，怎么一下子就是这么大年纪了？你都没有觉得嘛，是不是？你等到头发白了，牙齿吃东西觉得酸呢，你说，哎，我牙齿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现在开始酸呢？就是说，这个时间让我们的色身开始转变。你等到转变了之后，你才说，哎，我突然这样，其实它是分分秒秒都在转变，我们没有去注意到。然后身上的这个黑斑出来的，还有人说，哎，你看我这个是怎么搞的，身上怎么一个黑一个黑？我说，哎呀，老了嘛，老了就有这个黑斑的嘛。他说，啊，我老了。说你怎么不知道你老了？你以为你还几岁啊？所以你看看，不管是黑人也好，白人也好，黄种人也好，人老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白头发？哪一种人种不是白头发？都是白头发。你不管是金色头发，他也是白头发；黑人的他的头发，他也都是白头发。老了嘛，就是第一个，你在头发上面你就可以知道了。第二个的脸上的皱纹，先从哪里来？鱼尾纹，人家说鱼尾纹，眼睛旁边的那个皱纹先有。但是有的人年轻的时候也就有了，就是二三十岁，他的眼睛旁边的鱼尾纹也很多。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有的人年长的时候啊，年老的时候啊，他整个脸就像橘子皮一样，是不是发皱的？橘子皮就像橘子一样干了，干了是发皱的。可是有的人呢，他年老的时候，他的脸还是一样很端正。那么就是自己修行没有修行了，还是过去自己的业力是什么样的业力？所以你如果是听经闻法的人，吃素的修行的，你老的时候啊，这个面不会擦到很难看的，不会真的像那个衣服皱在一起的样子。所以这种转变都是让我们不知不觉的，这种不停的转变，我曾不觉，没有觉察到。寒暑牵流，寒暑牵是空间，流是时间，春去冬来，冬去春来，在时空里面不停的运转，见至于此。所以我们自己这个色身在时空里面不停的运转，所以现在到了这个样子。何以故？为什么呢？我年二十，虽好年少，眼卯已老初十岁。我年二十岁的时候啊，虽然号称是年还很年轻，还是少年，但是我的外貌已经跟十岁的比已经老了十岁。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三十岁的时候跟十岁的来比就又老了二十岁了。于今六十又过于二，现在六十二岁了。反观五十时宛然强壮，现在六十二岁，反回头去看看五十岁的时候，我五十岁的时候还很强壮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精气神呢，精气神就是在我们的色身上面可以显出来，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受暖势，也就是暖的变化。我们年轻的时候，你看年轻的孩子，他冬天外面下着雪啊，他一样穿着短裤穿着短袖他就跑出去了，那他也不感冒，他也不生病的。但是呢，你碰到一个年纪大的，你叫他穿着短裤，叫他这个不穿长袖不穿大衣出去，我看他回来就会病得要死。为什么呢？暖呢，暖已经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所以 世尊，我见密仪虽此允诺，其间留意且限十年。我观这个秘密的时空里面，秘密的我的四大在时空里面秘密的转移，然后最终就要灭亡的。我还是以十年为限哦，来看哦，其间留意，其间的流动，其间的变异是以十年来算的。若复令我维系思维，假如你让我再细细的、仔细的来观察的话，其变名为一纪、二纪。这个变化不是一纪就是十二年，不是十二年，十二年来算的，一纪就十二年嘛，二纪就24年。实在是年变，是每年都在变化，岂为年变？岂止是每年都在变，一间月化，每个月都在变化，何止月化？那哪里说只是每个月变化，又兼日迁，每天都在改变。审思地观，静下来思维来观察，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我们的色身是在刹那刹那，我们念念之间，我们的色身都在变，没有停的。故知我身，所以我知道我的色身终将变灭，总有一天就要灭亡的。所以念念，他这里是用念念呢，我们就认为念就是很短的，但是人王经上说一念有九十个刹那，一念里面还有90个刹那，一个刹那里面有900个生灭，所以90乘以900，一念之间就有多少生灭呢？所以我们平常都不会觉察的，所以我们都在把时间浪费掉了，反正还有时间吗，就把它浪费掉，把它混过去了，在等时间。但是波斯匿王他是菩萨示现的嘛，他菩萨再来的，所以他能够审思地观，说我们的色身就是不停的在变。那么佛呢，要我们知道我们的色身是金刚常住不朽还是会变，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色身是终究会变灭的，所以佛要我们知道色身是虚妄的，色身是无常，色身终会灭的。但是我们的色身里面有不生灭的见性存在，这是佛下面佛的意思。所以先要我们看看我们色身是会灭的，但是在我们的色身里面有不生灭的见性在，这是佛的主旨在这里。所以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色身会死啊，早晚都要死的，可是我们在这个色身里面它有不死的部分，就是见性。所以我们看下面，佛告大王，如见变化千改不停，物之如灭，欲一灭时，如之身中有不灭耶？波斯匿王讲完了之后，佛就问波斯匿王说，你看见这个色身的变化千改不停，就是在时空里面不停的变化，你有没有悟到我们在色身变会这个变灭的色身上面，在我们身中有不灭的东西呢？我们的不灭的色身，我们有不灭的一个什么东西在我们色身上？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实不知，因为他示现嘛，视同凡夫帮我们问，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视同凡夫替我们问嘛，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是不会生灭呢？因为他问，所以佛就答佛言，我今视如不生灭性， 就是佛今天要告诉波斯匿王跟我们所有的大众，我们身上可有不生不灭的性，既然不生就不会灭，有生就会有灭。所以佛就先以我们所以他所能够理解的先来问他，大王如年几时见恒河水？王言：我生三岁，慈母惜我，即齐婆天经过此流，尔时即知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说，二十之时，衰于十岁，乃至六十，日月岁时，念念千遍，则如三岁见此何时？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岁时，宛然无异，乃至于今年六十二，亦无有异。他就问说：你几岁的时候就看过恒河水啊？恒河的水是从阿入达池下来的，它经过奇环金色前面，所以佛常常用恒河的水来做比喻。他就说：你几岁的时候看过恒河水？你要知道你几岁看过恒河水，你用什么看？你也说我们用眼睛看嘛，前面佛已经讲过眼能显色，眼睛是不能够看的，眼睛是物质做的，你要记得啊，佛讲过前面啊，眼睛是显色的，不是你能看得到的。所以灯能显色，就眼睛也是显色，见识其心呢，你还记得吗？所以如年几时见恒河水？王言：我生三岁，慈母惜我，即齐婆天经过此流。我三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带着我要去拜长寿天，齐婆天就是去拜长寿天，祈求孩子能够长寿嘛，就经过这个恒河。那个时候母亲就告诉我，这就是恒河水。所以母亲告诉你那是恒河的水，那么你眼睛看着那个恒河的水，如果你心不在的时候，你也是没有看到，你心不在的时候也没听到母亲说这是恒河水，但是因为心在，眼睛去看了，你知道那是恒河水。你看到恒河水的时候，你没有分别这恒河水的是干净是不干净，都没有分别，这就是见经，这就是见性。所以那个时候所看的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说，二十之时衰于十岁，乃至六十，日夜岁时，念念千遍，则如三岁见此何时？至你十三，其水云何？你说的二十岁的时候就比十岁的时候老了，以至于到了六十岁，日月在时就是日月就是时空里岁时，就在时间里面不停的这个色身不停的改变。那么你三岁的时候你所看的这个恒河的时候，到你年十三岁的时候你所看到的这个河的时候，这个水在你的见经上面看起来有没有不一样啊？你不要看水有没有一样，你见经上面你看这个水是不是一样不一样。佛言：如三岁时宛然无异，我十三岁的时候再看恒河水跟三岁时候看的是一样的，乃至于今年六十二亦无有异。我六十二岁，我现在六十二岁，我再看恒河水跟我在三岁的时候十三岁的时候就看恒河的水的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一样的，就我刚刚说的，您现在活到五六十岁，您现在的这个心情跟你去年跟你十年前跟你二十年前那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有人说不一样，那是经历不一样，但是并不是你的心有什么不一样。你假如没有听经闻法，你二十岁的时候就贪心，三十岁还是贪心嘛，四十岁还是贪心嘛，二十岁的时候就喜欢吃肉，三十岁还是吃肉，四十岁还是吃肉，你这个心态有没有改啊？你造业的心态没有改， 你造业的心态是没有改的嘛，而且你吃肉吃得很习惯，不吃肉就一天没有肉，你就不能过日子了。所以造业的心态是也不会老啊，它没有改啊，这是妄心，它要受业报的。我现在指的是指不分别的，没有分别的这个心，你看到这个东西，你没有起分别这个心，有没有发咒？我说没有啊，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恒河呢，又叫做这个恒河水啊，又叫做天堂水，因为它的起源是雪山顶阿入达此来的。那么恒河的沙很细，好像粉一样，是在经过奇环金色前面。那么奇婆天就叫长寿天，刚刚讲过，它这个里面供的是天神。那么一般人呢，印度的人生了孩子之后，到三四岁的时候，一定要去拜这个天神庙，要求天神来保佑这个小孩子能够健康，能够长寿。所以他三岁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个恒河，跟十三岁看到的恒河是一样的，这叫做观河之见。是不是因为时间不一样而所看到的恒河就会不一样呢？他说都一样，所见的水是没有不一样。所以他表示要表达什么出来呢？要表达出来就是说，我们能够见到水的这一个见经，能够见到水的这个见经，不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我们见经就会老，我们见经不会老的，见经也不会发咒的，见经也永远不会死。所以那见经如果没有起分别的时候，它就是如来藏，它是造。见经起了分别，它就是事，就是造了业种，造了业种有种子性，他就一定要受报。但是我们没有听佛讲的时候，我们都是把这个见性都把它用到事上面，都是起的分别，就眼睛就变成是非眼了。眼睛就是一个镜子，就是像就是一个镜子的这个东西，它自己不能够能，它不能，它不能够直，就不能够取。能够直能够取的是什么？眼睛就是个镜子一样，它没有办法去把它拿来直为己有的。那是什么东西能够直为己有啊？我问你们，什么东西能够直有？什么东西？一根，第六意识才能够极为直有，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受暖事嘛，什么东西能够其为直有呢？就是一根，就是第六意识，它能够起分别，它才会取为直有的。但是你真的取到了吗？你其实也没有取到，只是你心里认为你自己取到了，其实也没取到。所以假如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都像镜子一样，它就是照而已，它只是照东西而已，它就是如来藏。但是这个一根，它把它取为己有之后，它就成为事。所以修行不都是在五根，是在六根上面修行吗？你去哪里去修行呢？你去哪里修行？你是在六根上面修行，眼耳鼻舌身意。那后面诸佛就赞叹阿难，你要回到佛性上，唯如六根，没有其他的。所以我们说修行修行，没有在六根上面修行，你怎么修行呢？ 或者是说我们修行说到庙里就是修行的，离开庙就是不修行，那叫什么修行呢、啊、那那个这样子，那个就是去庙里就是修行了。所以修行是在时时刻刻的，分分秒秒的，都是在你六根上面。所以佛给我们讲过吗？你们这些听过十多年的都应该知道佛怎么说的，如大如镜子一样，只是去照而已，对不对？就是照，你都知道是谁，但是你一根不要去把它第六意识不要去执取为取来。但说的是很说起来是很容易啊，做起来是很难的了，是非常难的。但是不做也不行，没有善就是恶，没有在中间的，不善就是恶，恶就是不善，你没有说不善不恶的，没有在中间的，所以我们的造业的机会就多，因为我们做不到嘛，我们一定会起分别嘛，一定会生气的。所以见性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见性就会发咒，见性也不会说人死了之后就没有见性了。你这一段体会不体会？人死了还有没有见经呢？有没有啊？人死了既然有事，有事就有没有见经呢？还是有，那时候是妄心的见经，是那个见经都是妄的。
人死了是
所以人死了还是有事，不是人死了之后什么都没了。人死了之后还是有妄心，有妄心就有妄见，他还能听得到的，他还是能看得到的。那看到吗？那看到的，当然看得到。所以阴阳两界是一个，是不是一体的？一个只是没有四大，一个是有四大的，但是我们都看不到人家，是不是？我们都看不到人家，但是这个人家看得到我们啊，看到吗？看到我们，对不对？人家看到我们，所以因为我们看不到人家，我们乱来嘛。所以为什么？
这个我要给查一句好不好？看不到阴界里面的魂，阴界里面的圣师，我们看不到，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四大，但是阴界里边也不是都看得到我们呢，必须要是供奉的，也供奉的，他才看得到，不供奉的他也看不到我们。给我们不是经常你们走路会碰到鬼吗？鬼碰墙啊，这些，这就是说也里边因缘不合的时候，他看不到我们，我们也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我们，就是这是看得到看不到是什么呢？就是十，我们是新的十五六七八十，那个国那里这个圣师呢，他是旧的五六七八十，旧十与新十不合的，
所以共愤。就是因为习气相同或是恩怨，所以他才能够看到。话说回来，佛菩萨看不看到我们？看得到，佛菩萨可是看到我们，佛菩萨都是这个人法二空嘛，尤其佛完全没有异熟识，没有异熟识就是如来藏，所以佛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吧。那你动一个念头佛知道不知道？知道，你动一个念头佛都知道。所以见性、见经、闻经，那么藏经有没有啊？人死了还有没有藏经呢、啊、有没有？要不要吃东西啊？那我们做头七，做七七，要不要给他们吃饭啊？ 要嘛，因为有事啊，有事还在嘛，你平常每天吃饭吃习惯了，那事还在吧，所以他还是要吃东西的。所以不要认为说我死了就死了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到时候死了之后你才发现到什么都有，那时候可后悔来不及了，造了太多的业了。那就是因为有邪见，认为说断见嘛，邪见就是断见，人死了什么都没了，所以胆子很大，什么都不怕。你到时候受报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呀，我要去跟我的朋友讲我们死了，我现在死了，我什么都还能听得见，太晚了，你没能力讲了，你没有能力了，因为造的业种太多了，是受报，你没有能力了。现在佛给我们讲的时候不听，经典上不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等到死的时候，你说，哎，这样子好了啊，我死的时候啊，我去看看是怎么一个情形啊，我给你托梦吧，我回来告诉你，你有这个能力吗？没有这个能力，你都掉到海里面去受报了，你还要叫别人，还要叫佛菩萨去救呢，你还能够回来告诉你的朋友吗？所以你个人修的是你自己得的，你自己能够修正了之后你才能够去救人，是不是这样？你说你什么都不会你跑下去救人啊，你就增加人家的麻烦，人家还回来救你呢。我常说的，本来一个人掉水里面去，我就手伸一伸就可以把他拉起来了，你现在两个人掉到水里去，我还去找根棍子呢，你三个人掉到水里去，我还找两根棍子呢，那怎么救啊？一个东一个西一个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如果不会救啊，我你们三个人拉着我的棍子，我一下子被你们三个人拉下去了，我也掉下去了，没有资粮嘛。所以我们现在听经闻法就是建立资粮，有了资粮之后你才能够度众生呢，你不能够自度，你怎么能度众生呢？我们还要人家来度我们呢。佛言：如今智商法白面咒，其面必定咒于童年，则如今时观此恒河与徐同时观河之见，有同毫佛。现在你自己很感伤，头发也白了，颜面也发皱了，而且这个颜面一定是比童年的时候要发皱，但是你现在呢，你观这个恒河与你在儿童时候所观河之见，观恒河的这个见经，有没有说年轻或年老呢？这个见经有没有老，有没有发皱呢？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你们见经有没有发皱啊？没有，一样的嘛。王阎佛也没有啊。所以这叫这一段叫做观合之见，见就是见经。佛也没有，世尊。佛言：大王，如面虽皱，你的四大色身上面的这个面虽然发皱而此见经，但是你色身上面这个在见经，就是眼睛的这个见经，性未成皱。见经的性它没有皱啊，它没有发皱啊。见是属于心，对不对？你能够看到东西是属于心嘛？见是不是属于眼睛呢？眼睛是属于物质的，你能看见东西是属于心，心是无形的、无相的，捉不着、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怎么发皱啊？心是空的，对吧？心是能够，谁的心能够看得着、能够摸得着呢？心是媒体的，没有形没有相，看不见触不着的，他怎么能够做，怎么会做呢？见经的性未成做，性就是指的见经的性是什么，哪来的？见经的性是哪来的？如来藏，见经的性就是如来藏， 他不会咒的，因为这里还没有讲到如来藏，但是你们已经听过如来藏了，所以你们可以体会到见经的性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是不会咒的，咒者为变，不咒非变。能够咒的，能够发咒的东西它就会改变，不会发咒的它就不会变呢，会变的受灭，会变化的它终究会灭掉，彼不变者原无生灭，它不会变化的它就没有生灭。云可于中受如生死，不会生灭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有，为什么云和鱼中本来是不会生灭的，但是现在却成为第八世的世经了。第八世的世经是总仓，是仓库了，受入生死，而我们因为有第八世，受第八世的上面的生命这个供奉，而让我们有生死。话说回来，第八世的种子也是我们自己种的嘛，仓库的东西是我们自己搬的，生生世世把不该搬的东西都搬进去了，而让我们有生死。所以第八世上面的供奉就造成我们现在的四大，四大当然就会死了。那么我们本来不会生死的，现在成为生死，我们的见性不会生死，是空性的，但是我们让它不空了，成为里面有了东西了，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生死，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生死。而有银笔墨切离等都言此生死后全灭，我们身上有不会让我们不会轮回的、不会生死的见性，但是我们没有去体会，还要去引用那个墨切离外道等，他们说人都言此生，这一生死了之后就全都没了，什么都没了，断灭。王闻是言，信之身后舍身取身，与诸大众永耀欢喜，得未曾有。波斯匿王听完之后，那么他就信解。要知道，能够听佛的话，就是对佛有信心，就是在实信上面很强，所以知道我们身后，我们这一生死了之后，舍身，这一生舍掉了，去身，又到其他道再去受身，为什么呢？为什么舍掉了这一生，又到了舍掉了在阳间的，舍掉了就到民间去受身呢？我们现在都是很多人说我去往生，往生都是说往生，往生就是往到民间去受生的嘛。我们都说要往生西方，往生西方要有条件的，不是没有条件的，什么都可以去的，条件也很严的，就嘴巴哇啦哇啦叫一叫就可以往生西方了吗？但是佛不是讲这个意思，也不好好听佛讲经，也不听佛的经典上怎么说的，就嘴巴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哇啦哇啦，然后一根在那里乱动，嘴巴讲一套，一根想一套，这样念佛行吗？这样念佛根本是善心乱念佛嘛，自己骗自己，一点用都没有。况且佛说了一切唯心造，狂心顿歇，歇即菩提，佛讲过了，狂心顿歇，你把所有的妄心通通歇下来，它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觉。那你狂心都不歇，你不歇的话， 那么你还要想去这个西方，你去得了吗？所以佛说了，十万亿佛陀国土，十万亿佛国土，你要经过十万亿的佛国土是什么意思？十万亿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色身上面所造的种种的业通通消掉，就是要经过佛国土嘛。佛的国土都是清净的，那么我们要经过佛国土，我们要听佛这个的话，我们要去读佛经，照着佛的话去做，就必须要经过十万亿的佛国土，把所身上所带的所有的业通通把它取消掉，通通把它除掉，你才能去见佛呢。那么我们现在都想说不要了，这功利社会嘛，时间说还说什么，这个我们现在是什么社会啦？是科学的社会啦，这个带业往生啊，你带的业怎么去啊？你带的业是带多少业啊？可以往生？有没有说啊？带多少业可以往生啊？我们有没有规定？佛在经上有没有说，可以带多少业可以往生啊？是一百业？一百个业，一万个业，一千个业，这多少啊？有人说，哎，有上下品啊，下品、中品、上品啊。那么上品、下品、中品要多少的业啊？怎么分呢？上品、中品、下品，还是你的心呢？一根清净到什么程度，你就到什么地方。一根看你一根清净到什么程度，你譬如说你带业往生，你带的业到了民间去了，业清的马上还可以听经闻法呢，带业往生嘛，还可以听经闻法嘛，那都不错是不是。你带业重的，你听经闻法都遇不到，你根本不可能遇到，因为都忙于这个奔波了，忙着为这个要消业受苦都来不及了。你就像我们在这个阳间也是一样，有多少人有这个福报每天可以听经闻法呀？有没有啊？多少人呢？很多人想要来听，但是他的业报让他干什么？忙忙碌碌的为衣食去忙，是不是？终日为衣食忙，忙忙碌碌，忙忙碌碌，让他心闲不下来，受报，让他受报，没有办法每天听经。你要每天听经还有福报呢，你没有福报你每天听不到经的，是不是这样子？你们想想看，你想听经你都不可能，受报嘛。那你这一生你在这个阳间你都是没有这么样的福报听经，那么你死了到了阴间去，你能听经闻法吧？所以能够听经闻法的人就要珍惜，就要好好的精进，就要去做。那么知道我们这一生死了之后，谁有把握说自己不再来了？你不就嘴巴说说而已吗？你不再来你有这个能力吗？不再来就是说不到阴间去，是不是这样？你没有这个能力。那现在佛告诉我们了，我们身上就有不生灭的，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不生灭的来修习，不要用生灭的妄心来做我们的行住平常的衣食住行的依止。所以我们要用不生灭的，后面佛就说了，所以这一段呢就叫做观河之见。观恒河水的见经是不会皱的，所以波斯匿王就明白了，他就与诸大众永耀欢喜得未曾有。好，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就回向吧。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